好，我现在开始录音，刚才说的话就不记了。嗯，那个刚才提到的是作业，考试题目已经发给你们了，就是你所有的考试题目要么是出自于讲义，要么是在课堂上一定讲过，所以所有的考试题目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提前发给你们就是有这个好处，你们可以听的时候就可以注意一下，如果你们提前看一看考试题目也是蛮好的啊。那两次考试的题目已经发下来，那么考试是这样子的，考试呢，第一次你们拿下去之后，然后等到说你说我准备做考试题了，我建议大家就是必须要做一次，做完一次之后呢，然后你就随便你了，你就可以打开笔记，打开圣经，打开各样的参考书，然后你再做一遍，自己改正一遍，对吧？然后你交上来的呢就是你第二次做好之后的，所以应该讲还不是很困难，是吧？应该还是不是很困难，所以这是考试的这样一个安排。在家里做，都在家里，因为我们课堂时间很紧张啊，很紧。但是考试建议弟兄姐妹第一次你就闭卷自己做一做看，做一看，对吧？那么那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呢，然后你就自己再更正一下，然后交上来的是第二次之后的，哎呀，对，就这样之后，那么。你看到有考试一考试二之后后面就有一页一个作业标准，这个地方我要跟弟兄姐妹稍微过一下的地方，因为其他的主要内容回去看，其实有一个第三条就是作业违规处理，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下，我们的作业不是强调于对或者是错，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自己把它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彼此帮助，彼此学习，彼此来成长。虽然我们说有老师有助教，是吧？还有我们也称为有学员，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因为我收到的作业，我就发现我有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角度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发现哎，这个弟兄姐妹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帮我们开阔一下我们的思路。所以我们要一直都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所以不要拿到一个说哎，这个跟我以前学的不一样，就一定认为是错或者是对。让我们一起来讨论，要凡事都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忍耐宽容，是吧？那么但是有一点要绝对禁止，就是不允许弟兄姐妹去抄，或者是去网上随便查一下就放上来，对吧？当然你说我已经查了或抄了，这没有关系，因为弟兄姐妹以前没有讲都不算，呵呵，从月校了，是吧？没有关系。对，就是我们不鼓励这样去做，因为什么？因为你那样抄下来，特别是现在网络，我们一 copy 一 paste 就下来了，是吧？我们还鼓励弟兄姐妹动手去做一下，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凡是美好的东西都需要我们付上代价。所以这是鼓励弟兄姐妹，这是这个作业违规处理。那么我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抄的，那作业要判为零分，已经交了的不算啊，要讲好，哎，我们是仍然照着开放的心态来进行。对，然后这个是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参考了一些内容，我们觉得对方写得很好，我们很想用在我们的作业上，这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这时候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引用下来，注明出处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有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讲是不希望你引用的内容超过25%，说你答案的25%，对吧？这个时候这是不鼓励，就是说你至少换成自己的话，换成你自己想要表达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这是我们作业的这样一个内容。好，这是关于这个考试作业和前面这个讲义，有没有什么问题？都还可以是吧？那这个夹子就属于你了。然后以后，比方说我们这次把马太福音已经发下去了，那么你下次上课的时候有时间呢，就复习一下马太福音。那么我鼓励弟兄姐妹，因为你要是想把整本马太福音或者是这个福音书，以后你想每在上课前在一个礼拜之内要把它全部突击一遍呢，不容易。所以那个就是你至少把那些一般的圣经上面都有一个标题，是吧？我觉得这个地方讲，比方说讲登山宝训，哦，我知道第5章到第7章在讲登山宝训，就像这样把这个大标题自己心里有个数，然后我们来在这个地方，然后讲义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大致扫一扫，不需要详细的读，因为我们会讲嘛，对吧？也知道弟兄姐妹时间都很紧张， 所以那么下一次呢，我就会把马可福音发给大家，再下一次呢，路加福音就给大家，总是提前一周讲义会下去，这个夹子你就保存，然后来了之后呢，我们特意预备了个打孔机是吧，然后再放在这个角落里那个，然后我们就会贴上写上新约班专用，请勿挪动。
我的打孔机到哪儿去了？
对，神家的事情要优先，所以没跟你打招呼啊。那个我们会写上新约班专用，请勿挪动，是吧？我们就放在那个地方，哎，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用来。然后以后打完之后，我估计了一下，这个夹子正好填满，基本上我们的讲义就发全了。因为一本书大概是平均5页左右，我们一共有27卷书，然后我们就把它发全了。然后这个夹子属于你，刚才讲了说你们写上名字，这个就是属于你的了。然后上面有很多空白的地方，讲义的地方你可以用来做笔记，当然你另外又找纸张做笔记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好，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是
我想问一下，
说
你那个新约干，你这里说那个新约干的作业是1、2、3个部分，
对，
你这个是一次的呢还是
三次？那个如果大家看到那个课程计划的时候说交作业一，那就是指的新约作业一，对吧？看到这个前面这个地方我没有打页码，就是交作业一，就是使徒行传弄完之后我们就交做作业一，那是第六个礼拜之后了。等到第11个礼拜就是保罗书信，就是在这个个人书信之前的时候我们会，但有一些是串起来的，就是说我们会交作业二。对，大家就知道这是给大家的参考时间，给大家的参考时间，当然是希望你听了课之后再做作业了，不鼓励你提前做作业啊，对吧？哎，作业不是目的，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训练的机会才是目的啊，这才是关键，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这个。我知道，如果我们现在中间已经有儿女的了，现在我们管孩子做作业，我们自己也可以跟他们一同来经历做作业有多难，是吧？我也可以体会我们自己孩子的心情。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其实主要的目的是鼓励弟兄姐妹自己亲自的去读一读圣经，因为很多的知识其实参考书已经被很多的圣经学者都研究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仍然有很多新的东西，如果你自己用心去读，你会有新的看见。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这是圣经课程与其他课程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神是活的，他可以现在仍然借着这本圣经对我们讲话，而且这个话是新鲜的。这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亲自经历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教师团队，是吧？我们这个一个团队，虽然说我们不分学员或者是教师，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三个人联系。那么就是洪波，对吧？大家都认识，是吧？然后还有郭淼，对吧？那么那个帅的小伙子，是吧？然后这个还有我自己，对吧？对，所以我们本来牧师说让我一个人教的时候颜值比较低，是吧？现在我们的颜值就拉高了啊，颜值拉高了。这个我们颜值这个词也是新学的，是吧？然后哎，太快了。然后我们这是洪波的介绍，是吧？洪波的介绍，是吧？这个是年龄也基本上告诉你们了，是吧？然后我特别看到这句的时候，这是他自己写的，不是我写的。他特别讲些，他说愿与弟兄姐妹同背十架走天路，完成大使命。而且这个地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外表谦和，内心骄傲，造成了我10年慕道。所以如果你刚刚信主或者是信主时间不长，是吧？我们这都是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弟兄用最真实的心来分享给我们大家的，对吧？因为这些事情他完全可以隐藏起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对吧？但是神感动他就写出来，是吧？我们感谢永生神的怜悯。这是洪波，是吧？我们还有一个是郭淼，对吧？郭淼，我这个地方我把黄字，特别是他自己，因为他用了一个第一人称我，是吧？我们知道他是来自贵州，现在是这个地方我略做了一些字语序上的调整，他是在读 PhD， 是吧？在这个是第2年。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啊，他说我才受洗不久，生命经历尚浅，是吧？希望在这门课程中与大家一同领受生命之道，能够在圣经的学习上有所长进。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目标，这也一直是我自己的目标。因为我们与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教学相长，我们就是一起。那么只不过是谁让我放在这个地方呢？好像去带领其实就更意味着更多的责任。然后我们一起，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带领大家， 我们一起来就说你们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郭淼提，跟洪博提，或者是跟我提，对不对？如果你们缺什么少什么就找他们。这三个人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仆人。所以仆人是众人都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的时候，这三个人是不允许休息的，这才叫仆人，知道吧？这圣经里面的故事啊，以后我们查到的时候，这是耶稣讲的，我们到时候再来讲。那么这是我，这就比较简单了，是吧？唯一是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对我比较熟悉。另外一个，我就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我如果记住，这是我在很多地方的签名，是吧？如果知道我的一些个人信息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对吧？有的人讲一个父亲为什么不写一个丈夫，是吧？
就是
你知道。大家记住，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必然是一个丈夫，是吧？那么也人知道我。那不一定的，那是世界，在我这一定的啊，一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感谢神，对吧？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缺点，很多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看上去不仅是颜值不高，主要是看上去比较凶。所以我今年特别有一件事情是我特别操练的，所以弟兄姐妹帮助我，如果我不面带微笑的时候，你们就提醒我一下。所以我们家的目标是凡事都欢欢喜喜的啊，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们这是一同来操练，一同操练不容易，因为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忘了之后的时候，比如说我想心事，然后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比较严重呢？因为我的大女儿大了，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就过来跟我讲说，这个你的女儿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不笑的时候看上去很凶啊。他说跟我一模一样，不笑的时候看上去很凶，其实也是在提醒我，所以我现在也开始要学会微笑，学会微笑。那么，感谢主。那么就是这是我们这三个人，是吧？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上课，上课之前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好不好？哎，时间过得很快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我们把这个新约概论的课程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在这里与我们众弟兄姐妹讲话。主，是的，我们自己的口才有限，我们的能力也有限，但是我们晓得那位爱我们的主，他是能力无限的主。主，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所学习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彼此相爱，能够经历主你圣灵的水流在我们中间，你圣灵生命的活水要在我们中间流淌出来，让我们来更多的来认识你，让我们晓得那位爱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有能力，让我们也晓得那位爱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体贴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讲课。我们讲课的这个内容是，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举手提问。那么如果发现我没有注意到你举手了，我没注意到，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小，那个我应该能注意到。万一我没有注意到你就直接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非常自由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课堂上面的一个原则，就是没有任何事情不可以讨论的。因为我们信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任何的心思意念他都晓得，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禁忌的问题。禁忌的问题就是拿这个问题说这个是不能讨论的，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只是我们讨有的，然后你们有任何的疑问也都可以问。那么只不过我们的能力有限，那么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关系，我们有些问题我们三个回答不了，这个也请弟兄姐妹理解。那么我们也会诚实的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需要继续研究。还有一个呢，我们不方便回答的，我们也会诚实的告诉大家，我们不方便回答。这样，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讨论，随时随地举手就问就是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来讲这个新约概论的一个总论。我们今天就是大致我们要讲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我们讲在旧约到新约之间大概有400年的沉默期，就是那在新约到旧约之间，上帝没有留下什么样特别的话，但是上帝的工作仍然在继续。所以我特别从但以理书的4章选出了一句话来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你们的讲义上也有啊，也有，所以大家不了解，说至高者是这个地方，是这段之间的历史。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就是要从历史的史实里面，就是历史的事实里面，我们要 得到历史的史事，就是从历史的见识，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回顾一下这个之前的一个历史，我们看见神他的工作是何等奇妙。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来讲这个地方的内容。那么我们第二讲就是讲新旧两约之间的关系，说为什么要有旧约，为什么要有新约，那么既然有了新约，我们还要不要学旧约，我们一会儿会讲一些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里面有一句话，这个不是我写的，这是很多的这个参考书上都有，我是不是挡了这个这侧是吧，很多的参考书上都有。那么如果这个我找不到原始的出处，那么反正就是把它放在这里的，不是我写的，就是新约隐藏在旧约里面，那么旧约在新约中得到了彰显。那么我经常讲说，这个旧约就像一部电影，就像一个故事，就像一幅幅的图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新约呢，就把这个图画背后的意义，图画的这个为什么要画这个画，这个作者的目的是什么，都告诉我们了。就像一个是电影，一个是什么作者分享，那个新生或者是说叫影评或者什么之类的，反正是都在那个地方，就是大样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所以等一会儿我们再更详细的内容。然后我们一个新约圣经讲简介，我特别放了一个公式在这个地方，就是帮助弟兄姐妹记下来，因为新约圣经一共有27卷书，旧约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39，所以特别好记，39、27，旧约39，新约27，是吧？39、27，所以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一个优势，我们那个有乘法口诀，是吧？说27卷书分为5+13+9，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来讲这个内容。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新约圣经正典的形成。那么我们现在拿到27卷书，那么这些书我们称为圣经的正典，它怎么来的？所以这个。圣经的历史性对我们其实有很重要的内容，我们看见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因为圣经的作者一定是上帝。那么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圣经正典呢？那还要开很多大公会议呢？一会儿我们要有一些简短的讨论，对吧？然后我们还在讲第五个部分，就是圣经新约圣经的翻译。那么我们讲这个圣经的翻译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实在太多的版本了，我们中文圣经还好，所有的版本不是特别多。那么要是据说英文圣经已经有500多个版本了，据说啊，我不是特别清楚，没有数过。那么就说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版本，我们看一下。但是讲到圣经翻译，我们就一定记住了，说圣经无误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那么圣经无误是指圣经的原文无误，因为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地方翻译的不见得是错，可能不够贴切，可能作者他翻译的侧重点不同，而且我们读的人的语言有限，比方说我们就读英文圣经，可能就不如我们的美国的弟兄姐妹他们读的那么亲切，是吧？然后同样的，他们来读我们的和合本，是吧？那么有很多山东的弟兄姐妹就读得特别亲切，据说最早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山东的味道，是吧？对，这是他一个，我们必须承认圣经它有它的人性部分，就是这是经过历史的翻译来到传到我们的这个地方，这是主要是讲这五个内容。好，我们开始来讲新约圣经这个历史的这个发展。弟兄姐妹，我让那个在那个微信群里的已经开始复习了，开始预习了这个但以理书第八章的一个内容。但以理书第八章的内容，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两约之间的历史。所以我们说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虽然圣经没有特别的书卷，也没有特别的或怎么样讲说是这个先知啊，或者是历史啊，记载这个两约之间的历史，但是两约之间的历史竟然在但以理书里面非常清楚地记载了下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家知道但以理书那个灭了以色列国的那个国家叫什么？不要怕，说出来就是了嘛。大灭了以色列，北国是亚述，对，南国是什么？巴比伦。巴比伦的第一个王叫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之后他的儿子叫波沙撒，然后波沙撒被哪个国灭了？马代波斯，看到波斯了没有？马代波斯这个地方，对吧？对，这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圈不对啊？对吧？这个马代波斯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们看不清楚那个圣经上这个图表，那个上有的，我是从那个上面粘下来的，因为可能比较小，妈妈如果看不清楚就看那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马代波斯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就是在主前396年左右。那有弟兄姐妹可能说秉哥，你这个地方你这个396怎么来的呢？这个是参考很多的参考书，因为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研究了之后就算出来，哎，那个时候是马拉基书就写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写到的地方，就是这个马拉基书。那么396年，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历史的旧约历史结束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是渔民归回耶路撒冷，然后他们重建好了圣殿，那么耶路撒冷的城墙也重建了。圣殿是所罗巴伯建的，然后城墙是谁带领着建的？尼希米建的。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的敬拜还有祭祀的自由。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396的时候，这个地方可以来。那么这是马代波斯帝国。马代波斯帝国的时候，就之后那个马代波斯就是但以理书第八章讲的那个什么公绵羊，又有双脚，所以他两个脚马代波斯，因为他们是两个族的人，波斯比马代好像强壮一点，对吧？但是他们轮流，就是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啊，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是两族人就是了。嗯，就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双脚的公绵羊就是指的马代波斯，就是这个地方那个国家。从这个地方就业历史就停止了。就也停止了。那么所以那个课程纲要的地方的时候，你们去看那个什么，我从马拉基书里面摘出一句话来，因为那个时候马拉基书结束的，就说他要立约的使者要来，要有一本新约下来。那么在这个新约下来之前，我发现神的手仍然在工作。那么如但以理书所记，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公绵羊之后，你如果看到是第五节，说我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面来，对吧？它有一只非常的角，那么就这个公山羊非常的角，这个是指的是希腊帝国。哎，这个希腊帝国不是我们后人分析的啊，后人分析的，因为这个异象的解释第八章后半段，大家如果预习的话，都看到已经特别强调了是希腊。那么希腊的话，大家记住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上面可能没有讲。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这个人在历史上实在是太有名气了，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年轻，他30几岁就死了。但是你看这个地方是333到323，他总共只有10年左右，希腊帝国，但是他把整个的那个地区全部都统一了，所以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他很会打仗。然后他就打到耶路撒冷了。当他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当时的那个祭司啊，就拿着但以理书的第八章拿去给他读。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对犹太人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他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历史已经被上帝记载下来了，所以他就对犹太民族非常好。所以亚历山大没有迫害犹太族，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是这个希腊帝国，就是这个公山羊这个非常的角，公山羊非常的角。所以那个在希腊帝国这10年统治的时候，犹太民族没有受到什么迫害。相反，亚历山大非常的觉得这个民族还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写的书太准了，是吧？他把他已经提前就预言到这了。但是我怀疑这个当时的祭司是不是后段没给他读，是吧？然后呢，后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到了第八节，就是我这个地方没有引，就是他说的那个大脚，就是一个亚历山大大脚折断，所以亚历山大死了。亚历山大他有一个很，你要如果大家可以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也是个轶事，说他死的时候，他就叮嘱他的那些手下的仆人，要在棺材上给他开出两个洞来，他把手伸出去，就是他要从那个孔伸出去，就他不满足，因为他很年轻，他很有能力，但是那个时候他必须死的时候，他就在棺材上有两个洞，他要把手伸出去，但是。他虽然这样不满足，但是你说他伸出去的手，他手里抓的什么？啥也没有，其实是空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上帝在我们的祝福里面，我们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一无所有的。所以我们生命的意义其实在神里面，在神里面。那么看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大脚折断了。那么大脚折断呢，就长出了四个非常的脚，那么就是这个有埃及、叙利亚、马其顿和小亚细亚这四个，是因为亚历山大手下他有4个将军。那么埃及呢是在以色列的南方，叙利亚呢是在以色列的北方，马其顿呢是在西边，小亚细亚是在以色列的东边，所以他正好夹在中间。 夹在中间，说南方王与北方王长期征战，就是埃及和叙利亚，他们这两个相对比另外两个要壮一些，所以他们经常打仗，这个以色列夹在中间就很痛苦，很痛苦。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然后按照那个地方讲的时候，就是你看到第九节的后面讲到了一个向戎美之地，是吧？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这个地方长出了一个小角，这个戎美之地就是指的以色列。那么说呢，它强大呢，就是来到了这个第九节的时候，这个叙利亚帝国，就是这四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国家变得特别强大，就是这个叙利亚帝国。它这个这里面的时候，的叙利亚，我要把它的名字拿起来，因为它这个名字比较难读。它这个人。这个将军他比较强大了之后呢，他就开始的建立了这些个国，建立了这个叙利亚帝国。那么他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对这个比较好，因为这个他叫他们那个都叫安提阿哥几世，然后到了四世的时候，这个人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安提阿哥四世，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他那个意思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神明的意思，这个叫什么以匹凡尼斯。伊匹凡尼斯，中文翻译成伊匹凡尼斯，就是这个人他非常的凶残，他对以色列人非常的不好。所以这件事情就到了一件事情，他在公元前是，我看一下啊，他是168公元前168年的12月25号，所以12月25号这个日子听起来很熟悉，是吧？他那天他攻占了耶路撒冷，他就把整个的圣殿弄得乌烟瘴气，还在里面什么杀猪，什么设立这个朱比特这个神像什么之类的，献母猪，是吧？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非常非常的恶，然后他对这个犹太人非常的凶残。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有那行那行毁坏可憎的事，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耶稣也用过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就指的这个地方，那么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又指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件事情以后还会发生。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这是圣经里面，就是我们在以后要如果读圣经的时候，读圣经预言的时候，这是一个叫做什么多重应验，那个圣经学者把它称为众山重叠，就是我们在这里看一座山峰，对吧？那么你可能看到是第一个山峰，看到第二个山峰，但是我们看过去是因为是平面的，因为后面那个山峰更高，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好像几个山峰好像在一起画在一个画面上。那么这是第一个山峰到的时候，其实已经应验过一次那行毁害可憎的事，就指的这个人叫伊匹凡尼斯，记不住没关系，大家知道这里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叙利亚这个帝国对以色列人非常的糟糕。那么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马加比时代。马加比时代是指的以色列，以色列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一个家族，他们叫马提亚。马提亚这个人，他叫马提亚，他是一个犹太人。因为这个叙利亚国对他们实在是太残忍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起来什么打游击，举行各样的反抗。然后是公元前165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165年的时候，也是12月25号，很有意思啊，就是这样3年的时间，这个犹太人的游击队就是杀进了耶路撒冷。把圣殿给夺回来，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重新的，是吧？战争胜利并不在乎军队的多少，对不对？这个地方讲的是啊，在乎天上来的力量，神帮助他们，他们就打赢了。虽然他们是游击队，是吧？然后他们做了几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打碎偶像。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在约翰福音第10章22节的时候，耶稣提到了一个节日，是旧约圣经没有记载的。如果你们在圣诞节左右看英文的电视的时候，你们很可能会注意到他们，因为犹太人在美国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你们可能会在看到地方的时候，那个节日叫汉娜库，我不晓得怎么发音，对吧？如果你们注意的时候，那个就是指的这个情况，就是修殿节，就是修殿节，就是他就指的这个地方，就是所以现在犹太人仍然庆祝这个日子，这个日子也是12月25号。那么一说12月25号，我们从脑也在，是吧？啊，我们就知道12月25号对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意义。这也是有一些基督教的教派他们不过圣诞节，知道吗？因为这个圣诞节在这地方前面还有那个这个叙利亚那个时候他们把那个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也是12月25号。那么犹太人现在他们回来的时候修殿节也是12月25号，所以很多 基督教的教派不庆祝这个节日，我个人是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我觉得每一天都值得庆祝，是吧？因为都是神所造的日子，我们不去论断这些内容，但是大家知道这里面有一个修殿节，修殿节，这个马加比时代呢，是犹太人他们自己开始取得了一定的主权和自由，取得了一定的主权和自由，这个历史。然后马加比后期的时候，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就强大起来了，罗马帝国强大起来，后来就把整个的犹太，那个叫庞吉将军吧，是叫庞吉是吧，然后他就来了之后就把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都占领了。那么所以我们读到新约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搞人口普查，然后玛利亚童女生子的那段故事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了。罗马那个是主前63年，对吧？因为主前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就开始了这个统治。那么，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叫希律，他就开始做王，就是罗马就派这个人做分封的王，来在这个犹太地区做这个统治者。所以这个时候，这是基本上是整个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有没有什么问题？
亚历山大
谁？
亚历山大
怎么死的？是病死的。哎，但是他很年轻，33岁好像是多少岁？哎，33岁。他反正就死了。哎，就是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他很年轻，他很会打仗。哎。但是具体的细节其实我也是从书上学历史嘛，所以没见过他，所以很多他的实际情况不是特别了解啊。那么这个，然后我们再稍微提一下这个宗教方面的一些发展。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笔记上都有，是吧？在宗教方面，我们知道犹太人回归之后，如果我们对旧约历史不熟悉，我就有两件事情我们记得，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那个时候大祭司叫约书亚，他们两个人带着第一批百姓回归的时候，就是为了建圣殿。但是建圣殿的时候，这个记载的历史主要是在历史书《以斯拉记》里面。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他就来宣讲律法，这是他第一次宣讲。后来尼希米回去建城墙，又把以斯拉请出来，他又宣讲律法。所以那个时候，律法在这个犹太人心目中的重要性，犹太人这个教训学到了，因为他们毕竟亡国了70年之后，他们回到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从那之后，因为以色列人一直拜偶像，上帝怎么教训他们也不听。最后一直来了之后，这个巴比伦的大手一上来把他们给胡了的去，他们被掳了70年。从那回去之后，以色列人不拜偶像了，所以现在犹太人中间没有偶像了，他们不拜偶像。所以那个时候律法的重要性得到了重视，这是一个宗教方面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犹太会堂建立了，因为他们在巴比伦寄居的时候，他们犹太人他们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据说是有10个男人，犹太男人在一起，他们就可以组织个会堂，那个会堂大概跟我们这个教会的聚会差不多，所以他们就聚在10个犹太男人。嗯，
我觉得差的挺多，他们好像就是说随便都可以上去讲，就是能在圣殿里面发
哦，那些形式。对，谢谢这个瑞姨的补充。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那么他里面当然操作的形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有了犹太会堂的建立，就是他们开始形成了聚会。那么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讲这个四国征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希伯来本的旧约圣经被翻译成了希腊文。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听到一个70世译本，如果以后学教会历史啊或者什么地方的时候，或者是圣经历史的时候，会有一个叫70世译本，就是他们把70个人 是不是具体70个不知道，比较有文学修养或者是有什么的，他们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主要是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大多数是希伯来文，他们把这个文字翻译成了希腊文的圣经。所以70世译本在 主要是指旧约圣经，那个时候就完成了旧约的正典，就犹太，现在犹太人的圣经他们叫做，就是他们只有旧约嘛，就是叫做圣言，那个时候完成了。我们在微信里面讨论了一点，那个是在微信里讨论的是吧，那个时候他们这个书的一个顺序是在活泉组讨论的还是在那，大家知道他们那个编排的顺序也不一样，我们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最后是一句咒诅的话，但是以色列人排的时候他们最后一本书是历代志，所以最后是一句祝福的话，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这是旧约圣正典已经完成了。那么犹太人群分了这么一多多人，这个讲义上可能没有记全，你们可以补充。那么最主要的那个时候法利赛人，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以后我们读的时候会经常提到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非常的精通，他们非常的恪守律法，非常的敬虔，这是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特点。还有一批人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一些权贵，比如说祭司啦、官长啦，就是跟罗马政府或跟希律这些人关系相对比较好的，他们这群人，这群人也号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带来一件事情呢，他们就更热衷于哲学，更热衷于世间的享受，他们不大相信复活啦什么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偏于这种理性的分析，所以大家他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希腊比较大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希律党，这个不是一个宗教之外，就是他们是跟是一群，其中的一群犹太人就围绕着这个当官的周围，围绕着在权贵的周围了。那么还有一群叫文士，这些文士就是负责这种编纂这些历史啊，就是这些抄写这些律法文献的这群人。还有一个叫做奋锐党，这个奋锐党就是这个我之所以把它挑出来，是因为在新约历史里面会有啊，我们以后讲到的时候，新约圣经里面会有。那么就是奋锐党，我们知道耶稣有一个门徒就是奋锐党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奋锐党，他们是这一群是怎么样讲？就是那些爱国者是吧？犹太中的爱国者，他们仍然在这个时候仍然坚持打游击，就是对吧？他们仍然坚持武装暴动，就这么一群人啊，对吧？所以我们台湾的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听懵了是吧，是吧？这个要如果学过大陆的历史，我不晓得台湾的历史怎么写是吧，我们就要武装的暴动是吧。然后这个税吏是一群特殊的群体，就是他们是为罗马政府服务，向犹太人收税的这样一群人，所以罪人和税吏经常被耶稣提到。然后一个叫爱辛尼派，在圣经里面没有提，但是这个地方给，如果你看一些参考书可能会提到。这些人就是他们说这个世俗实在是太恶劣了，我要藏到深山里去，就这么一群人，大家心里呢，隐士，哎对，但是他们中间有一群人就是过分极端了之后呢，他们就变成奋锐党了，就是他们在地方是吧？因为你们这些太恶劣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起来暴动是吧？也有这样这些，就是他们之间互相之间也可能会交叉。那么在文化方面，希腊文字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的通行，刚才我们讲的是旧约圣经已经翻译，那个时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希腊哲学，我们知道现在特别是很多的哲学的历史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通行，但是人那个哲学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玄妙的，所以我们中间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观察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这种很玄妙的言论是吧，说这个话说得太好了什么等等，对吧？这个玄妙但是却不能满足，是不能使人满足的。这个时候哲学已经有很长足的一个发展，不行我的时间得加快是吧。那个然后我们这是刚才是讲的这个宗教和文化方面这两约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现在讲刚才是两约之间的发展，然后是两约之间的关系。两约之间的关系这个地方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仍然认为这是最好的解释。这句话在讲义上那个在那个课程纲要上有，是吧？新约在旧约中隐藏，旧约在新约中彰显。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说旧约是新约的影子，而形体却是基督。这是我们新旧约两约之间关系我仍然认为是最好的。因为旧约里面只是把这个放在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放在图画的里面，新约是耶稣基督亲自来成了这个救恩，成了这样一个救恩。那么我们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有一个困惑，就是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新约比旧约重要是吧，但其实不是这样一个，不仅仅说在我们之所以称为新约，就是它首先在时间上新，另外一个它在性质上新。所以时间上新因为它在后面嘛，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那在性质上，新是什么？因为旧约是慢慢就会衰退下去，而新约来了之后怎么样？新约是存到永远的。这个新在字在要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我们一直新的。那么这个时候插一句，就是说有人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李修全牧师，你们如果知道李修全牧师，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你每天早上醒来看到他是同一张脸，如果这样一过就是几十年，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是不是？说那夫妻关系怎么办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每天早上起来你看到你配偶的脸怎么样，都是新的，所以那你的感觉就很好，是吧？所以这大家知道，这个心是存到永远的心。如果在基督里，你每一日都是新的，每一日新，这是个心。然后这个新约圣经是一个更美的约。我本来想跟弟兄姐妹好好的分享一下这个通过这个希伯来书，大家回去自己看吧，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想在这个地方重复很多。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新约是一个非常非常荣美的约，就是更美。本来我们特别讲到说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很爱主，不是很爱，不能说他们很爱主，他们很爱神，他们很敬虔，但是为什么他们最后反而成为了逼迫耶稣的人？我们刚才强调了，特别是西律那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这个西律党什么文士，最后这群人他们本来是彼此之间相互斗争的，结果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形成了统一战线，就把耶稣给害死了。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严苛的遵守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圣灵的启示。所以说新约是一个更美的约，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体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因为这个约更美，更美，那个神给了怎么样？耶稣基督亲自这个人来，就道成了肉身，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我们现在仍然有那个面对面的关系。这样说可能弟兄姐妹没有这个体会，但是这是我们操练的一个地方。我们试着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跟耶稣说说话，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一天里面我们有很多失败的地方，至少我是这样子，我们也跟耶稣说说话，把这些放到耶稣的脚前，不要让这些事情，因为已经过去了我也改变不了，是吧？让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直接面对面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这是神最后的启示，大家记住这个经节啊，记住这个经节，这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有可能把它背下来。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是指的旧约，然后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就是告诉我们，神旧约的那个时代的时候是借着先知启示，但在现在这个时候，神亲自的来启示我们，他的儿子亲自的来启示我们。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新约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一个伟大的转变，我们彻底的都转过来了，转过来了。大家注意这句话，新约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可能考试会考，是吧？哎，因为这个地方别的地方你找不到，哎，所以我特意把它拎出来。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它是最后这个地方的，这个是就是神最后的。说到最后，不是说什么，就是到这个地方，神就已经把他的旨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了，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叫做最后。然后新旧约我们一定知道它是一体的，所以在那个讲义上列了一点点内容，大家回去仔细的研究，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过多的展开。那么我们刚才有这句话把它记下来，就是新约旧约藏，旧约新约章。那么旧约有很多的都是一些应许，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这些都应验了。那么旧约的时候我们刚才讲来都是讲的是影儿，都是影子。那么新约的时候我们跟神面对面，实体就是我们基督，对不对？然后旧约的时候的重点是在讲以色列，新约的重点是在讲我们，就是教会。所以这个地方，所以刚才那个犹太会堂的建立对我们有影响，因为那个教会生活的开始的雏形，不能说是雏形，就是那个形式跟那个地方是有聚会的这样一个习惯，是在那个地方的。 那么这是两约的关系。我们快快的来看一下新约圣经简介。对，新约圣经简介的话呢，那么我们知道新约有27卷书，那么前4卷书是4本福音书，那么4本福音书它各有各的特点。大家一定要记住，新约圣经的福音书不是传记，不是耶稣的传记，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来讲耶稣的所事和他的所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才是新约圣经，就是他们是要把耶稣基督的所事启示给我们，不是传记。他因为否则写传记不是这样写，而且虽然4本福音书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这一位神的儿子在我们中间的作为，所以它是一个启示，不是一个传记，在心里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马太福音讲耶稣是君王，那么他的注重，今天神那个不神讲，牧师讲了说呢，他注重的是天国国度这样一个概念。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的山跟国度很像，以后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再具体的讲。那么讲是君王，所以大家知道有四活物，以后你们可能会讲到四活物里面，这个里面是狮子，你也知道。然后马可福音是讲耶稣就是那位仆人，他所以马可福音就是到这里坐那里，到那里坐那里，说记载了耶稣做的很多事情，就是他是一个仆人，是讲耶稣的侍奉。然后路加呢是讲耶稣他就是一个人，是超凡的一个人，所以他讲的是救恩，他是讲强调的救恩。所以约翰福音是讲他是神，或者叫神的儿子，那讲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他从这个讲的，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四活物，说这是狮子、牛，那么牛是吧，我们中国人也说牛是仆人是吧，说牛是干活的是吧。然后路加福音讲他就是人，因为四活物里面第三个就是人，第四个是鹰，是属天的，鹰是属于就高于地，不在地上，是属天的。所以这个四活物大家也心里有一个概念，我们以后都会详细的再讲。但是给弟兄姐妹讲四福音后面就是使徒行传。那么四福音所强调的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大家知道吗？使徒行传其实也是福音书的继续，它是讲复活升天的基督。其实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啊，那个时候就不再记载了，所以使徒行传也被称为是圣灵行传，就是耶稣走了升天了，但是透过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在一起，所以他透过使徒，所以让神的国度扩展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日的时候，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其实也就是使徒行传的内容，就是他是在讲，仍然是在讲基督复活升天的基督。那么保罗书信一共有13，所以这个刚才我写那个27，前面是5嘛，四福音加使徒行传是5，然后加上9，加上13，对吧，就是保罗书信有13封，前面9封是教会书信，后面4封是个人书信，就是写给个人的，就是三提加腓利门。三提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这个都是讲教会牧养的，是写给个人的，其他都是写给教会的。大家有一个印象，我们以后就，所以这个一般书信呢也正好13封，一般书信也正好13封。那么前几天牧师讲了这个提摩太前书，这个略过去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就知道。这个提摩太前书就是其实对这个新约圣经一个很好的一个概括，对吧，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来了，被圣灵称义，对吧，圣灵仍然在工作，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地方，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图表，就是这正好27卷书，我把它正好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四福音和使徒行传放在一起，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像一个基础一样的。因为你要想读新约圣经的话，就必须熟悉这5本历史书，然后左边9卷教会书，保罗写的教会书信，然后右边的这九卷是希伯来那个，哦，对不起，我刚才写了个13是吧？我前面这个地方有个错误，这个地方应该是9，这个地方应该是9，对不起，哎，对，应该是9，因为这个9是要跟这个九对起来，所以我们正好发现这个地方的很有意思啊，这是帮助大家记，正好有9封的使徒书信。你要如果看讲义的话，我特别把它列出来的地方就是信、 望爱或者信爱望，就这个顺序的时候，有一些说的都是这面是信望爱，这面也是信望爱，然后就搭起来这个像一个建筑物一样了，然后顶上正好是一个匾额，正好是四封保罗所写的个人书信，就是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就是体现出我们这个神的工人，或者神家的领袖、神家的仆人应该如何来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三九二十七嘛，这是九，这是九，下面五，上面四，正好加起来是九。然后如果你要在上面贴一个横匾，那就是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贴在上面也很好，因为提摩太前书三题，很多人都要把这个地方叫三题，因为很多的教牧的内容都在里面，加上腓利门书，腓利门是一个人名，所以这就是二十七卷书的这样一个构成。我们加抓紧时间哦，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花一点点时间在这个地方。新约正典的形成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困扰，实际上是因为大约五十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整个新约就写完了，但是要经过了三百年左右，所以他这个新约才被确立为说是这样的正典或者是那样的正典，就是形成我们今天的二十七卷书的内容，形成我们今天这二十七卷书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的工作痕迹是有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圣经的作者是上帝，圣经的作者是上帝，而且这他的原稿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没有标点，没有段落，这些内容没有，这些没有标点，这个比咱们的讲义上基本上也大多数的内容都有，有个别的东西没有。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经历了教父时期和很多的这个教父时期，就是有很多的教父，就是比方说奥古斯丁，对吧？什么耶柔米什么这些内容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在这里。什么俄里根，是吧？你们如果研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会碰到这些人物的名字，但是不要觉得惊讶，对吧？那个时候就是教父时期，他们那个时候教父他们对圣经的一些解释，对后代对我们后来很有影响。还有很多的叫做教会公义，教会公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因为有很多的争议，所以我们就聚在一起开个会，然后我们形成了一些约定，那成为什么？比方说尼西亚会议什么等等的这些内容，尼西亚公会就是指的这个地方，就指的这个内容。那么他们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使徒的权威，一个是教义的纯正，所以定下来现在的二十七卷书。那么在这，所以你比方说这个，如果大家知道历史的话，就知道那个马丁路德，他就认为要把这个雅各书给抽出去烧掉。新约的雅各书要抽出去烧掉，什么？所以有一些争议的地方的时候是那个地方。但是总的来讲，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二十七卷圣经成为了我们圣经的一个重点。但是我们要记住，就是神是这件事，是整是这个圣经的作者。我们今天人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是透过我们人来确认的，透过教会的公义来确认的，神仍然是作者。而且在这么长的历史的里面，在有那么多争议的环境下，仇敌破坏的工作没有停止，但是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这个完整的正典的圣经，其实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但是也看到了神的大能和他的保守，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圣经是神所做的，是神的话，这个需要我们一点信心去接受。那么如果你在读到那些教会历史啊，或者对一些书籍的一些确认方面有一些疑问的话，就记住一件事情，神的手一直在工作。就像在旧约的时候神在主导，两约之间神在主导，新约时代至高者仍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哎，可以，哎，
这边有一个字的问题，就是教会公义的那个义是那个义还是说会议的义？
哦，我写错了，那时候应该是会议的义，应该是会议的义，因为又是个繁体字，当时没有注意。如果写成简体的，我可能立马就会对对，会议的义应该前面有个言字是吧？如果是繁体的话，哎，弟兄姐妹跟上，哎，谢谢郭淼，谢谢郭淼，这个应该是会议的义，教会公义就是会议，就是叫做他们叫做大公会议。就是大家有争论，我们一起开个会。所以他们开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根据使徒的权威和教义的纯正定下来，这些是正典。哎，教会公义，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很好很好很好的，对，应该是这个是会议的义，哎。
教会义
不是一个义，因为会议的义我们有一个言字旁，应该是台湾也是应该有言字旁，对吧？对吧，我们不是台湾，是繁体字应该也有言字旁。那么好，最后一个就是圣经的版本，我们有很多的版本，那么有一些古代的版本，那么古代的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叫做五加大版本，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记住，已经零影响了，但是我还是想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讲到概论的话，总论的话还是需要知道，就是其中有一个版本称为这个五加大版本，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有你要去读圣经历史的时候，会这个内容会被介绍到。那么只要记住这个名字就是了。那么英文圣经有很多，我们教会通用的常用的包括孩子那边大多数都是 NIV 的版本。那么我特别前面列了两种，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想读英文圣经的话，比较准确的或者是大家觉得比较合适的，那么就是这个第一个叫 King James Version， 叫什么什么什么钦定本，是吧？钦定本。然后一个是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就是 ASV， 这个是就是就 American Standard， 反正你们懂的吧。然后现在呢都有这个什么新钦定本，就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也有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个那个，因为他们这两个版本本身有很多那种古老的那个英文，文言文，对。然后现在他们就这个，总共他们500多种文。 NIV 呢，很多的英文的教会或者英文的圣经学者认为它翻译的不够，不是说错，就是不够准确，就是不够精准，就是这样。所以但是呢我用 NIV 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所以不做过多的评论。如果你想研究那些精细的内容，鼓励你用这个钦定本或者是 American Standard， 是吧？然后中文圣经我们比较流行的就是和合本，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然后有新译本。那我为什么我们教会的简明圣经没有往上列？因为我们还没有翻译完，是吧？还是只是部分。那么有一个版本，如果有机会的话，有的人叫吕振宗，有的人说是吕振中，这是一个华人译的。哎，他姓吕。哎，那个他这个版本据说是在文字上翻译的很准确，就是他可能不够优美，不够通畅，但是据说他是逐字逐义给翻过来的，据说是这样讲。但是大家也不要太迷信，就是各个版本都参考着来读。当你查考圣经的时候，那么这是主要是这个圣经的一个版本的这样一个翻译，一个翻译。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过的主要内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是吧？我是不是
有点反应不过来？
我讲的太快了，是吧？
对，是因为反应就像我们这里是，就是说一个找都找不到，不知道是在哪里已经有的，还是没有，搞不清楚。
因为
有预习的吧。
今天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没有提前给发给大家，因为当时我的人数还不确定，那么所以鼓励大家提前看一看这个讲义，那么 你就知道哪一些我记了，你就不用重新记。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介绍的话也占用了很多的时间，所以非常抱歉，我们这个什么，从下一次我们在时间上要更好的一些掌握。那么凡是我会把这个录音想办法发给大家，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然后这样的话呢，弟兄姐妹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回过来再听。不过一个小时可能，如果
可以转。
那么我现在把它关了，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旁听的事情。